让我们同心祈祷。独一的上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差派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说话，更重要的，让我们更深的学习去爱你，让我们以全副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以全副的生命全心尽力的爱你，带着我们，让我们这个早上每一个人都听到你的声音，也求你帮助Camilla 和主日学的小朋友，让他们都认识这一位值得他们去一生敬爱的上帝，帮助他们正如你帮助我们一样。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新汉语译本，请你打开一下，亦都呢，如果有今天的家书，我们在讲道在敬拜的那一栏呢，有我们今天讲道的那个的大纲。当回应主爱，是我们这段时间一起看旧约生命记的一个的总题。来到第六章，第六章之前那五章不是随便写的。过去的时间，我们看《生命记》的头那五章，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些什么呢？其实一切是建基在这五章圣经的里面。《生命记》第六章讲到的，我们将会读到的，是摩西正式向以色列人发出邀请，发出呼吁。呼吁什么？呼吁所有属于上帝的人去全心、全生、全身去爱他，去爱上帝，全人的去爱上帝。摩西向以色列人作出一个这样的呼吁。为什么要这样去爱上帝？如果我们不看《生命记》头那五章，我们会以为这个是因为上帝命令，是这样的了，上帝讲我们就要做，我们没得选择。不是，摩西用了五章的圣经，起码头那四章同你重温故事，是不是？记不记得？从你由开始以色列人怎样离开埃及，经历的是上帝什么的拯救，什么的带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逐章逐段的历史提翻你。由第五章开始，摩西就唔单止提你过去，摩西系话俾你听，究竟上帝系一位点样嘅上帝？冇咗呢五章嘅圣经，叫你去全心爱上帝，或者全人去爱主，就只系一个嘅命令，就只系一个嘅律法，就只系一个嘅限制，一个嘅核制，冇意思噶。但是如果上帝是那位拯救你，是那位他首先全心的去爱你，全心的去爱你，整个的上帝去爱你的时候，你在第六章摩西这个叫你叫我全人爱主的呼吁，就变得很有味道，很有意思。这个是一个我们对爱我们的上帝爱的回应，不要搞错，是回应，是我们一个先爱我的上帝的回应。为什么摩西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里面，要呼吁我们全人的去爱上帝？原因一开始已经讲明，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二、第三节，我们读到头那两段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这是为了使你敬畏上主你的神，好在你一生所有的日子里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和你的子孙的，让你的日子可以长久。读不读到？为什么你要全心的去守上帝的诫命？为什么摩西要我们学习去全人的去爱上帝？原因不是为了上帝，原因是为了你和我可以在生命里面长久，属于上帝的子民可以继续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活下去。 爱上帝的原因，摩西提醒你，不是说上帝缺乏爱，上帝没有人爱，很孤独，很惨，很凄凉，所以有没有人爱我呢？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愿意爱我这位上帝啊？不是，上帝邀请人爱他的原因，是因为只有爱他，回应他的说话，听从他的说话，人才可以在世上活得长久。第三节他说是叫你安好，使你可以大大地增多。一样，那个主题是为了谁？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上帝。跟着去到第十五节，去到第十八、十九节，就从另外不同的角度去看，为什么要去全心的爱上帝？为了的是避免上主你的神向你发烈怒，将你从那土地上灭绝。为什么要全心的爱上帝？是为了使你安好，进去占领上帝向你先祖起誓美好的地。我们要搞清楚，摩西劝喻我们，呼吁我们全心爱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得到上帝赐福的方法。农历新年来了，我们会有很多互相祝贺的祝福语。一个人怎样可以真正的得福？一个人怎样可以真正的得福？不是你去讲多少次一些什么祝福的说话他就会得福的嘛。我们未曾蠢到如此地步嘛，是不是？我们知道的真正得福的方法，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明白只有听从上帝的带领就真正得福。而且那个福箴言的说话是一个没有带来忧虑的福，上帝所赐的福是并不带来忧虑。今天我 邀请你，或者我赐福你，或者我祝福你，哎呀，横财就手，是吗？哇，横财就手你都几愁喎，是咪？你好担心㗎喎，是咪？有冇人知道我中咗呢？哇，我一路去领奖之前有冇人及住我呢？左望右望，左及右及，又唔敢话俾同事听，揞住半边嘴笑又唔笑得出声，又驚人知道。上帝所赐人的福并不带来忧虑，这个是真正的福。得到这个福气唯一的方法是学习全人的去敬爱上帝。不单止这个讲明，摩西说这个是我们得福的方法，在第四、第五节真实的那个劝喻的里面，我们读到什么？我们再一次读这个劝喻人全人爱主的那个要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以色列啊，你要听上主我们的神，上主独一，你要以全副心思，你全副性命和你全副力量爱上主你的神。你说停低落嚟问问先，喂，去爱人是可以命令的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今天命令你，你去爱那个人，你会怎么答？喂，爱不是一种命令来的嘛，是不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你昨晚去哪里吃饭啊？为什么你跟那个人吃饭啊？是不是一种命令来的？我相信不是，不是你阿妈说你跟那个女仔，那个女仔都挺好挺顺眼，你跟她吃餐饭，情人节跟她庆祝，不是这样就可以的，是吗？我不是的，原来真的是的，你们没反应，原来你是这样去这样庆祝情人，应该不是的。爱是一种感觉来的嘛，为什么我们庆祝情人节，我们经常说爱情或者这种爱的关系很微妙的，讲不明的。或者如果呢有烛光晚餐，咁罗曼蒂克啲，咁就可能浓啲，或者喺呢个节日嘅里面有束鲜花朱古力，呢个系 minimum 啦，系咪？有都唔代表你有啲咩特别啦。如果有钻石戒指，咁就仲好啦。但系基本上，当我哋喺呢个世界度讲爱嘅时候，我哋讲緊乜嘢？是一种很玄妙很奇怪，有就有，冇就冇，是感觉来的嘛。这个世界努力告诉你，爱是一种感觉，你怎可能命令我去爱一个人的呢？何况那个是一个神明，一个上帝的对象，摩西怎可以要求我命令我去爱上帝的呢？是不是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知道 爱的而且确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爱是一个意志上面的决定，是我选择去爱这个对象，是一个意志上面头脑上面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我们选择用这种的方法去对待上帝，我们选择用这个方法去对待我身边的人，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这样才叫做爱。不是讲那种啊，我们讲话很投契，哎呀，我们很有很有 feel， 不是这种啊。无论我们感觉如何，我们选择怎样去爱他，我们怎选择怎样去爱上帝，怎样去爱我们旁边的人，这一种才是爱。不是感觉，是选择。爱不是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努力告诉你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爱是会带来行动的，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读到什么？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爱世人，跟住点啊？就喺度等你请佢食烛光晚餐。唔系，上帝爱世人，跟住就等你嗰束鲜花，直至你俾束鲜花，我就睇下爱唔爱你啦，睇下你抵唔抵爱啦。唔系，上帝爱世人就带嚟行动，就赐佢嘅独生子。不是感觉，是决定，我选择这样去爱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很多时候结婚的日子里面，我们必定会读到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七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巴，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一起读，爱是永不止息。如果这个是感觉的话，爱就时常会止息。我告诉你，是不是？你今天这样对我，我为什么要永不止息地爱你？讲笑啊！你今天这样对我，我怎会不轻易发怒？我发怒来不及了。你今天这样对我，你今天一个这样的人在我面前，你叫我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不忍耐，讲笑啊你！我再讲，爱不是一种感觉，圣经教导的爱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决定。上帝是这样，上帝亦都要求所有信他的人选择以这种的方法去爱身边的人，去爱上帝。摩西向以色列人呼吁的，亦都向我们呼吁，是同一种爱的回应，是一个由内到外的一种回应。摩西劝我们说，他说要我们用全副的心思、全副的性命、全副的力量。摩西不是讲三样东西，一样东西叫做心思，一样东西叫性命，一样东西叫力量，不是。摩西讲的是人由最里面的心思意念，到整个的性命，到我做出来的那个的力量，整个的人的意思。在申命记的里面，其实我们读过的，其实我们读过的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九节，摩西说你要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耶稣有时甚至加多一个的，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你说哪个先啱啊？究竟两个啊、三个啊、四个啊，究竟尽些什么啊？个个都啱，因为每一个的主题都是提醒你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上帝要求的，上帝盼望的，上帝等待的，是你全人、你的全部、你的所有去爱他，包括你的心思、性命以及你所做的一切。为什么上帝可以这样要求？我再讲，申命记不是由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的，申命记是由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那五章圣经告诉你，正因为上帝已经先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正因为上帝是用这样的方法去爱你这个人， 所以他值得我们用这个的方法去回应他的爱。我们要用我们全个自己去爱。什么叫全个自己？全个自己真的没有分割的，不要只是用礼拜日那两个钟头来爱上帝，没有分割的整个自己，每一日的里面，每一个星期里面，每一个时间的里面，亦不是片面的啊！我外面爱上帝，我做些事出来去爱上帝，但是里面不是的。不是什么叫全人？全人就是没有分割，没有表面里面之分，是整个的我去爱上帝。波西说这个的爱是理所当然的，亦都是我们回应这一位是用这样的方法爱我们的上帝一个最合适最合理的回应。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很多人都懂背的金句，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要记住这句说话，跟住你读生命记的邀请呼吁，爱上帝的呼吁才有意思的。如果不是爱上帝，就变成一个苛刻的要求，一个无理的要求，一个没人做得到的要求，一个律法，一个规矩，一个表面的宗教仪式。上帝不要这些，上帝要的 是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这个的爱是怎样表现出来？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摩西说，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要常在你心里。第一，弟兄姊妹，我想提你，上帝的说话是不是先在你心里边先？你说不好意思啊，牧师，我背经真的很弊的，我没什么记性，我读完之后都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的。不是，我不是讲你的记忆力有多好，我讲的是我们时常是不是有上帝的说话浸淫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你上一次打开圣经来读是几时？你说，哎呀，我不打开圣经很久，因为我有手机嘛，我手机有圣经。是，我知道你手机有圣经，你手机有很多第二样东西。看看下，跟着嘟嘟，是吧？那你又揭了第二样东西了。上帝，你等阵先，跟着我回来找回你，是吧？什么叫做全副性命、全副心思去爱上帝？在这些很细微的事上面就看到了。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有上帝的说话存在心里面。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是怎样？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记起上帝的说话。没错，我们的记忆是 很惨的，很差的，我都明白，我都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让我们记起上帝的说话 的那位是上帝差派的圣灵神自己。我们的责任是努力的吸收上帝的说话，上帝就会将在我们生命里面上帝的说话带回出来。有时候透过一段经文，有时候透过一句诗歌，有时候透过弟兄姊妹的一句说话，他就将上帝的说话提回来，先在你的心里面要有上帝的说话。第二，不单止心里面有上帝的说话，在家里面要有上帝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你要向你的儿子复述他们，讲论他们，无论你坐在家中或走在路上，是躺下是起来。摩西这里劝所有做父母的，我也都这么讲，不单止劝父母，也都劝祖父母、曾祖父母，如果你父母未信主的，也都劝今日的儿女。你要在你的家里面要复述上帝的说话。事实上，如果你想清楚，这里不是只是讲说我们家开查经班那就有上帝说话了，不是这样的意思。摩西这里是一个什么的劝谕话？摩西在这里劝谕的是所有的人去学习全人的爱上帝。我想问下你，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谈论，有没有复述，有没有去表达这个你对上帝的爱啊？你的儿女、你的家人、你的上一代、你的下一代， 明唔明白你系一个爱上帝嘅人啊？佢点样睇到啊？有冇睇到啊？摩西话：你爱上帝嘅心唔好净系摆喺心里边啊，要喺家里边啊，要让你嘅家人知道，让你嘅家人听到清楚。唔单止喺家里边继续落去嘅时候，第八、第九节系咪啊？我哋一齐读：你要将他们绑在你手上为记号，他们要在你额上为标志，又要将他们写在你家嘅门框和你嘅城门上。呢度讲紧唔单止喺心里边，唔单止喺你屋企嗰个范围，嗰、那个爱嘅表达嘅范围系更加阔啦。喺边度啊？喺外边公开。在其他人见到的地方，在城门口，在城门上面，在你家的门框上面。以色列人就很着重上帝的说话，你们知道，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这句说话，他就按住字面来到跟随。他们祷告的时候就绑住经文在他们的左手，他们也都头壳顶在个额上面戴上一个经文的盒仔，他们在他家的门框上面也都绑上这些经文的说话，每一次出每一次入都摸下都看下上帝的说话。这个是对上帝说话非常尊重的表达，我们应该值得学习。不过我在这里提你，不是只是讲这些，不过咁讲，如果你连呢啲你都唔敢做嘅，人哋认识你十几廿年，都连你系基督徒都冇人知嘅，咁呢个有问题系咪？我哋系咪当我哋信上帝系好似一种好羞耻嘅一种表现？我哋会唔会当我哋信上帝，我哋嘅信仰系一个唔想话俾人知、唔想公开表现嘅一件嘅事情？我们会不会在隐藏着我们对上帝的爱？上帝说不是，我要的是公开的，我要你做的是不怕在人的面前谈论你对上帝的爱。这个才是真正摩西要求以色列人做的那个全副精神去爱上帝。你说今天在我公司里面不准有那些宗教的那些标志的东西放在公司里，我不可以装饰。但是我想 call free break 的时候，当人家问你这个周末你去哪里，我去了教会，都讲得过，不会有人拉的，人事部不会要你回去 annual report 跟着写衰你的，应该不会的。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公开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些机会。摩西说，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那个爱都还是割裂的，你那个对上帝的爱都不是全人的，你那个对上帝的爱都只是片面的。摩西讲到以色列人要求他们，提醒他们要去传人的爱主。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一样很重要的事，摩西不是得把口讲，摩西也不是要求你得把口讲，摩西要我们爱主多一点，我们周围告诉人我们很爱主，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责任。不是，摩西很实在的提醒你，当你要向人，当你要在生活里面选择去这样爱上帝的时候，是会有考验的。会有什么考验啊？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第十到第十二节，第一种的考验就是当你爱主的时候，当你得着上帝的祝福和应许的时候，就会有爱主的考验。什么考验啊？经文说，那里又有又大又好的城邑，不是你建造的，在应许地里面有房屋栽满一切好的东西，不是你积蓄的，这个好的应许之地有掘好的水井，不是你掘的，有葡萄园和橄榄树，不是你种的。我们一起读，那时你吃过了饱足了，就要给自己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上主。弟兄姊妹，你要听清楚，各样的祝福 呢度想讲所讲嘅又大又好嘅城邑，屋企里边装满好嘅东西，有掘好嘅水井，有葡萄园，有橄榄树，呢啲唔系问题。上帝唔系素人兴嘅上帝，上帝亦都系嗰位赐福、赐饱足、赐富裕嘅嗰一位上帝。上帝盼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原因，是希望他们可以富裕起来，可以丰足，可以在这个美地里面生活得安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要读清楚，是上帝心意要他们进入这个美好流奶与蜜的地。但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就确实是非常容易在富裕当中什么忘记上帝，同不同意？在富足的里面，我们就很容易的会忘记上帝。在困难里面，我们没那么容易的。在困难里面，我们很懂得死搲住上帝的。我们那个祈祷很迫切的。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向上帝呼求，那个是很实在的倚靠，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富足里面呢，在一切都来得好像是想当然这样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了我们松懈了。我们平时属灵的操练，我们生活属灵的习惯，这些我们慢慢放松了。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的生活慢慢松散了。忙啊嘛，忙还要我做这样的事，我的心信就行了，我的心亲近你就行了。上帝要的是全人的爱他，我再说不是割裂的生命。当我们在这个这样的富裕的环境里面，我们会很容易忘记上帝，我们忘记了上帝才是那个赐福的来源，那个万福的根源。相反，我们会对自己的爱，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爱，才是真正摆上我们全副心思、全副性命、全副力量。同不同意？越富足的时候，我们就摆上越多，不是上帝，是我们所爱的东西，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真正摆上全副心思、性命和力量。当我们忘记了为到生活里面处处所得到的，以为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已经是我应有，不嬲都是这样的啦，我们反为会忘记了生活，在生活里面一有少少这么多不如意的，我们就会对上帝发牢骚了，是吗？在生命里面一有少少这么多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向上帝埋怨。经文说什么？房屋里面装满的好东西不是你积蓄的，是上帝赐的。掘好的水井不是你掘的，是上帝赐的。葡萄园的橄榄树不是你种的，是上帝赐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忘记了？这个是第一个危险，在富足里面的危险，在富足里面忘记爱上帝的危险。第二个危险是什么？摩西提到爱主第二个的考验，就是在艰难里面的反应。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经文说，你们不可试探上主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试探他那样。你说牧师，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什么马撒啫？马撒是一个地方，在记载，在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7章。当时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离开埃及，在旷野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上帝有意在这一段的时间去锻炼他们，所以带来不同的困难，希望在这个的艰难的里面训练以色列人要对他，要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带来很多不同的历练，是要帮助我们对他有信心，学习倚靠上帝。在出埃及记16、17这些章节的里面，先在拉马 以色列人遇到那里的水是苦的，百姓就向摩西不是求帮助，亦都不是向上帝求帮助，而是向上帝发怨言，说什么？他说这些水我们喝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什么喝？喝什么？于是上帝就将明明是苦的水行了一个神迹，将它变甜。跟着在信的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去到那个地方，百姓又投诉说，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在上帝的手底下。那时我们在埃及在肉窝的旁边还打边炉，吃得饱足。摩西，你们将我领出来，来到这个旷野，你是不是要我们全部死在这里呢？于是上帝给他们什么？上帝给他们玛拿，上帝供应给他们所需要吃的。以色列人跟着又去到利非定，就是这里所说的玛撒的地方，后来叫玛撒的地方。百姓没有水喝，经文就说百姓问上帝，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呢？你懂得读过嗬？他们不是说，哎呀，上帝你在不在呢？这样很有礼貌地问。你加上语气，你就要读明那个味道。你在不在的？上帝你是不是在的？那潜台词是什么？你在这就做事啦，没有水喝啊，上帝。上帝要带来不同的历练，为了锻炼，为了考验，为了帮助我们建立对他有信心。我相信当日的以色列人是这样，今日的你和我一样是这样。或者我们今天没有去到那么严重，是不是突然之间牧师带了你去旷野那里崇拜，是不是跟着没有水喝，或者水很苦的，跟着我们就埋怨上帝？不是。想想自己有时候上班放工塞车的时候你说什么的，又或者有时候你要去公干的时候班机航误事，航班延误的时候你的反应，一小小的阻滞，一些突然其来的病，或者你就是简单到不见了个荷包，弟兄姊妹，那些即时的反应就代表了你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少，就代表了，就揭示了我们的心思去了哪里。如果我们是真的全心爱上帝，信靠上帝的说话，我们就会将我们的需要话给他听。我们不是要话给他听他要怎样做，相反，如果我们怀疑上帝，如果我们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经文提到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试探着上帝，试探着神对我们的忍耐，试探着上帝对我们的爱究竟去到哪里。你要小心。去到第十七到到第十九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摩西提醒所有我们说真正去全人爱主的人。什么叫全人爱主？全人爱主的就是那个愿意遵行他命令的人。经文说，你们必须遵守上主你们神的命令、诫命、法则、律例，就是他吩咐你的，在上主眼中是对的，是好的，你们就照做，你们就可以安好，进去占领上主向你们先祖起誓那美好的地，照上主所说，将你们所有的敌人在你的面前赶出去。事实上，这句说话不是只是摩西讲，主耶稣也都曾经提到，向他的门徒讲到，他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到到二十一节，见不见啊？那两句的说话讲什么？我们一起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跟着去到二十一节，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见不见啊？ 由旧约到新约，由摩西到主耶稣，全人爱主的要求从来都是得一个，就是听他的说话。我们再讲为什么要听他的说话，是为了你的好处，不是上帝的好处，是为了叫你和我得福，不是为了叫上帝得福，不是上帝争了你的爱他就很不开心，不是。不过当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这个要遵守我命令就是爱我 的说话的时候，耶稣还有一些话说了。耶稣讲了的是昔日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有的祝福，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怎样去守上帝的诫命？你怎样去表达上帝对上帝的爱？主耶稣是亲自求父差派圣灵去帮助你和我。今日当你，我相信当你听完今日这个的讲章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会说，我都知道我要全心去爱上帝，不过我做不到，我觉得很难，我觉得没可能。牧师，那你可以怎样呢？你可以怎样帮我呢？牧师就会告诉你，我就帮不到你。不过好彩，耶稣都知道，耶稣都知道对你来讲要这样全心全身全人的去爱上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连这件事都为你想起来，你知不知道？所以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给你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会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上帝，我知道你的要求，我知道你对人的要求，你盼望我们全心的爱你，你盼望我们全人的去爱你，全副心思，全副性命，全副的力量去爱你，但是我不做得到，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做。耶稣说，我教你，你向天父祈求，你向圣灵祈求帮助，祂可以帮助你，祂可以提醒你，祂可以给你力量去爱祂，个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你愿不愿意去向上帝祈求，去向圣灵祈求，你愿不愿意留心听圣灵的提示和引领去全心爱祂。三个的考验。摩西提到，当人愿意全心爱主的时候，他会遇到在富裕里面忘记上帝的考验，会在艰难里面让我们忘记信靠上帝的考验，会在上帝的命令里面我们愿不愿意遵守的考验。在这三方面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全心爱上帝。不单止有考验，摩西亦都提了你和我，除了考验之外，还会当你愿意爱上帝的时候会有疑问的，会有来自你自己或者是来自你家人对你的疑问的。尤其是我很相信在座当中，如果你是家里面唯一或者是少数信主的人，你就会发觉这个疑问时常出现的。阿妈又去教会啊？阿女还去不够啊？当你选择全心爱主、全人爱主的时候，是会带来疑问的，是其他人对你的疑问。爱主除了不同的考验之外，是其他人的问题。第二十节经文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将来你的儿子问你说，上主我们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则、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摩西特别在这里跟你提一个个案讨论，识不识答啊？识不识听啊？特别提到你一个个案的讨论，如果你家的人问你，上帝赐给你这些法则、律例、典章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你要怎么答啊？当然这个个案讨论的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年幼的儿女。我们今天如果你有年幼的儿女，你会发觉是不是会不停有无穷无尽的为什么的， 是不是？你以为答了他，他会继续问；你以为答了他，他又再问又再问又再问，到最后你会怎么答？总之我说是啦。开口的时候呢就很有心机的，慢慢慢慢呢就不同了。当有人问你，当你的儿女问你，为什么上帝要给这些的律例典章给我们遵行，是什么意思？可能开头的时候你会很有耐性，慢慢慢慢你就会一句车埋去，因为我叫你做，因为上帝叫我做，那我就做咯，是这样解的，没得解的，是这样的。会不会这个都是我们的答案？摩西提了一个现实的个案，作为父母我们怎么答自己的儿女？你要读清楚，你要读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班儿女对上帝是哪个无知，你看看他怎么问的，见不见到这些儿女问什么？他说上主我们神，他知道谁是上主，他知道谁是上帝，谁是神，他甚至会跟你一样讲话，这个是上主我们的神。不单止他知道上主是谁，他也都知道上主是吩咐你们，吩咐我的父母有这些法则律例典章。他现在问的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什么意思？懂不懂听啊？懂不懂读啊？喂，上主我们那个神啊，他将这些命令是吩咐给你是吗？是什么意思？现在要我守啊？为什么你的信仰关我事啊？你信耶稣代表我一定要信的吗？你的上帝是啊，我知道你说这个 是我们家的上帝，就一定是我的上帝吗？那你要怎么答？你要怎么答？二十一到到二十三就是摩西提的标准答案。当下一代问到上帝的法则律例典章的时候，摩西用一个什么方法去答这班儿女，这班下一代呢？很有味道的。你读清楚，摩西说就要对你的儿子说，我们一起读，我们曾经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上主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上主在我们眼前将大而凶恶的神迹异能降在埃及法老和他的全家之中，他又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是要将我们带进他向我们先祖起誓赐给我们的这地。你读到什么？儿女问这些诫命这些律例为什么我要守啊？你回答是什么？因为这个上帝讲的，因为我是你妈，因为我是你老豆，所以我讲的你要听，我要你去你就去，问那么多东西做什么？是不是你的答案？摩西说不是。当儿女问关于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你不要用命令去答他，你跟他讲故事。你说讲什么故事？第一，讲圣经的故事，上帝的故事。我意思不是跟他讲主日学老师那些圣经故事，我意思是说上帝究竟在世界里面做了什么拯救的工作，你知不知道？第二，不单只是圣经的故事，以色列人这里讲的摩西提他们的是你要提你自己经历上帝的故事。我再讲，上帝的呼吁是要我们在心里面，在家中，在公众的地方表达对上帝的爱。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在你的上一代下一代其他未信耶稣基督的人的面前，有没有表达你经历上帝的故事？有没有告诉他们你对上帝的经验是怎样的？你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怎样样的上帝？还是你以为就这样拖住他，强迫他进来教会，他就自然会信呢？今日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单只要讲出埃及的故事， 我们要讲的是为我们钉身十字架受死复活的那位耶稣，是那位愿意替你和我死，以致我们能够叫罪得到赦免，和上帝重新和好的故事，是上帝首先爱我们的故事，不是我们怎么爱上帝的故事，是有个先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才有爱上帝的一个的故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到到第十一节，让我们同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们啊，你既是这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当有人问你的时候，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是愿意向其他人把握机会讲明你怎样经历上帝的故事。讲得简单一点，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是愿意在人面前讲见证，或者在人的面前作见证。明我意思吗？上帝是真的，上帝不是只是在圣经里面一本书里面描述的故事，上帝真真实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这些的事，以致我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这个是你的见证。第二，一个真正愿意爱主的人，不单止向其他人做见证，是帮助邀请其他人认识和回应上帝的爱。申命记第六章最后那两节是这样讲，上主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敬畏上主我们的神，使我们在所有的日子里面安好，让我们存活就像今天。要是我们在上主我们面前神面前谨守遵行祂吩咐我们的一切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见不见后面那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当祂的家人去问祂为什么你要守这些律例诫命典章的时候，这个信徒，这个上帝的子民怎么向祂家人解释，祂说如果你愿意这样遵行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同神和好的经验了。一个真正愿意爱全人爱主的人，是会向其他人发出回应主爱的邀请，是会向其他人发出回应主爱的邀请。这里想讲的在神面前称义，当然不是讲到如果我们守律法，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一定不是。我们知道我们被上帝称为义，我们同上帝和好，只是因为上帝主动的拯救和主动的爱我们。不过这里经文所讲这就是我们的意料的意思，是讲紧当我们愿意爱全心的爱上帝的时候，同神和好所带来一切的福就必定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得到。弟兄姊妹，我容许我再讲多一次，我们不可能讲话自己全人爱主，但是对其他人是不是认识，是不是愿意回应上帝的爱，不闻不问，无动于衷，没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愿意全人的去爱上帝，讲的就真是全人去爱上帝，包括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不是只是我们回来崇拜这个部分去爱上帝，是在我们对待人接物的里面，是跟其他人相处的里面，我们愿意邀请其他人去回应上帝这个大爱，这个行动都是我们表达我们全人爱主的那个真真实实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盼望，牧师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所面对认识的同事朋友，或者我们所身边遇见的每一个人，叫他们得着鼓励，叫他们得着帮助。 让我们首先愿意一生去遵行主的说话，让我们 一开始的首先委身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愿意一生去爱上帝，以致其他人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爱而得着同样的祝福。完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读翻《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作为我们今日的金句。不单止是我们今日的金句，我盼望是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那句金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以色列啊，你要听上主我们的神，上主独一，你要以你全副心思、全副性命和你全副力量爱上主你的神。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今日如果我们愿意立志爱你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诫命，而是因为你首先已经爱我们。神啊，你首先爱我们，你用你那个无条件的爱去拯救我们，是我们因为有一位这样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愿意，所以我们也都自觉值得以全副的心思、全副的性命、所有的力量去爱我们这一位独一的主。帮助我们上帝，求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指引，给我们你的说话提醒我们，在富足的里面不会忘记你，在艰难的里面不会试探你，在你的说话的里面愿意谨守遵行。当我们面对其他人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预备好在家里、在生活的里面帮助其他人去认识你，愿意是为你去做见证，让人认识神不是在圣经里面的神而已，神是又真又活，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努力为你去做见证，亦都让我们不要忘记身边有很多未信主的朋友家人，让我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认识上帝，让他们亦都有机会同样以爱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神啊，多谢你，多谢你首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